没有事儿，我今天早来了一点儿。
今天是国庆假期，但是是周二啊，我们仍然继续学习这个二组的净土印心法要。郭老师，那我们就开始吧。
好的，我们共同学习这篇新文章。上一次说到了，就是这个了一分一二三，了一分的第三段，为什么就是进度有点慢呢？因为很多人他可能没有接触过净土法门，前面说对净土法门就是有一些净土的一些相关的概念啊什么的做了一些解释。后面的推进可能会慢慢的就快了，因为这些基本的这些，就是强调这个临终往生的五经一论的这个，基本上都已经大概心里头，大家心里头都大概都知道了。上一次说到了第三段的那个三根普被九品往生啊，三根普被九品往生，就是说的这个就是净土啊，它这个有它的方便呀。上中下三根都可以啊，它有九品往生啊，就是你往生可以分九个类型啊，可以分九个类型啊。但是然后呢，二祖就说了，就是说的是它也有弊端呢，也有弊端呢，说了五个弊端，咱们从五个弊端开始啊。就是说的是这么说啊，说这个三根九品，本来呢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哎呀，就是这样的话你就方便啊，你这样你就方便你还不学，但是众生太劣了呀，发心不痛切，虽然方便他不肯精进，所以这样的话你太于过多的说方便，他就出现了祸害了，后面就有说这些这个祸害的事儿。这是二祖说的啊，汝以为太易，被害之多啊！汝以为太易而不痛切一，这都是就是，尤其是在把净土宗作为一个专门的法门、专门的宗派这里面，就是自己学净土的时候那些坑，这些所有的这些心理路程，自己也有过，自己也见过别人这么说过，这是非常的生动啊！我们看一下啊，汝以为太易而不痛切者一。就是以为佛可接引，而临终仍颠倒，不自反责，乃究于法，以法谤佛，堕入地狱二也。真用功人因久修而仍无把握，转生一退三也。这个银台不去必思金台，因此贪求魔即成变四也。经云是为甚难，而反说甚易，苦行人毕生一步无也。有益于此，以足仗其信心。况多乎哉？故立言不可不慎。若欲善巧引之，则先使其不苦痛切发心可耳。又何必偏执此理以为定论耶？这是我觉得这一段是二祖感慨呀、啊，就是现在普遍的说，就是二祖的这个时代普遍的说净土的一些流弊的问题，就是普遍的说净土，大家往往都这么提这净土，所以就产生了这些流弊，所以应该改掉这些说法。我们来看看啊，第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哎呀，这个念佛就能够往生啊，这太容易了，这么容易的话，就是那个啥吧，那着啥急啊？我就在这玩呗，我就在这弄呗，到时候的话，我临命终的时候，这不是十念就行了吗？我到时候十念就可以了嘛。它不痛切，它在于娑婆世界这个流连。你对于娑婆世界的流连呢，在净土宗有一个说法，在净土宗的说法就是说，你这个大树向着哪里，你倒的时候一定往哪个地方倒。你向着阳光去生长，你倒的时候，你倒下来也是向着阳光倒。你是逆着阳光去生长，你倒的时候也是逆着阳光去倒的。就是说的是你生前的时候你不好好用功，你留恋着这个娑婆世界，你怎么知道你死的时候能够念得了十念呢？这就是说的是这一类的很典型的。哎呦，我很忙，我做功德，我到时候念十念就行了。 确实有这种现象很多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佛肯定会接引他，这个临终的时候没事我就等着佛来接引，佛咋不来接啊，佛不来接那完了完了，他说的不对呀、啊、骗我的蒙我的，升起大嗔恨心，他想现一个像，他想现一个佛接引的像啊，一看那个没有了，升起了大嗔恨心，升起了大嗔恨心。他不知道这个接引呢，不一定是要现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像，有可能现像，但是有可能他就是你心静，他就是心静，就是那个就像是水中的月亮一样，你那个水波涛汹涌的，他怎么能有这个月啊？你的水清静了，那水中的月亮不就自现了吗？但是这样的，它是一个双方的，要不然的话，佛接引你根本都感知不到，你光在那儿就是妄想执着，你咋知道佛在接引？谢谢你啊，就像是我们这个道理就类似于终有救度了，终有救度的那个，为什么要给你念终有救度啊？你那时候你白天那个活着的时候生前那些东西，哎呀，那闪过的太多了，你哪顾得上放光啊？不跟你提醒，你早错过了。所以说他一看他又说，哎呀，你看看又开始怪了，就是追着那个像，追着自己预想的那个像，自己预想的像没有来，然后就开始怪了，哎呀，这个佛不对法不对，哟，这嗔恨心这么大，反倒堕地狱了，这更糟糕了。这是说的第二种。第二种就是说的是误解了佛接引的这个意思，然后着相，然后也不好好修啊，所以说临终的时候生大嗔恨堕地狱。第三个就是说的是用功的人呀，我的根气太差了，就是用功的人久修仍然没有把握。你现在问净土宗的，你往生净土有把握吗？你看他咋说。真正的生净土的人，他不会说自己有把握的。真正的那些就是说的是修净土宗的人，他不会说自己有把握的。他怎么可能说自己，他没有来之前他怎么知道有把握？再说他修的过程中他不知道自己还有贪嗔痴慢疑啊，只要他贪嗔痴慢疑在，他就不可能说的有把握。结果他把这个事儿就当上了难呐、啊、难啊，难的不能再难了、啊、就像是弥陀经上说的，这个说这个如此难信之法呀，他就觉得啊，这个弥陀经啊，真难信啊，真难修啊。所以说你咋修的话，都这个远着呢，惭愧啊，自己是个惭愧人呐、啊，自己是一个重业之人呐、啊，什么什么的。在惭愧的时候，有的时候可以成为修行的动力，有的时候他就把那个看得太高了，他就放弃了，反正我也修不到，放弃了，自己也就是破罐破摔了，有的时候就破罐破摔了，放弃了。这就是说真用功人因为九星没有把握，然后就生了一退了啊，生了一退了。这是这个第三个。第四个，第四个就是说的是这个银胎不去必似金胎，因此贪求魔即成变四也。就是这个我们在说无量寿经说九品往生的时候不是说了吗，哎，你这个哪一品你生了之后去金胎，哪一品是银胎啊，等等等等的，就是有这个铜胎啊，有这些。他说那我就不去那些小的，我去大的，我等着那个台，我就等着要那个台，我不要这个台。他就是执着于这个极乐世界的物质特点呢、啊、光看了那个物质，忘了他的心心相应了，忘了一心念佛了，把一心念佛换成了什么，一心看金台啊，那能行啊？你这样的话就是着佛见，这样的话魔成变，就是说的是这个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我们确实看到过有净土宗这样的，就是错会了净土的，这个以为是那种金银琉璃的地方，他盼着那个地方往那个地方去。还有一个就是认为有一个好的像是佛啊，到那个时候就是跟着他啊，就是这个走，然后那就是这个就是有一个好的佛像，就是他想的是那个像是那个佛的像，或者是那个净土的那个金银琉璃之像，他想的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琢磨了。我好像我记得以前修净土的时候见过，就是有人误以为，哎呀，这个极乐世界现前了，阿弥陀佛来接我了，然后嘣从树上跳下来了。好像是有过这种情况，这都不就是说不是这样的，这是说的是，所以贪求就是这样的话，就产生了这种幻觉啊，把这个幻觉认以为实啊，魔即成变了。这是第四个啊，第五个说就是这个 是为甚难，反说容易，苦行人经云是为甚难，就是经上啊说很难，他就说很容易，他就说很容易。这样的话呢，就是哎，那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既然是很容易，那我们是不是就是不用这么念佛？你看你何必这样念佛呢？你这样念佛不对，其实很容易的，你不应该这样好好修行，它很容易的。结果让好好修行的人他生了怀疑了，这个并不是苦行人，是好好的老老实实在修行的人，他生了怀疑了。这个经云甚难啊，阿弥陀经上是有这么说的啊，舍利佛如我经者赞叹诸佛不可思议功德，比诸佛等也称赞为甚难稀有之事，于这个五浊恶世得阿耨多罗三藐说一切世间难信之法，当以行此难事为一切世间说此难信之法，是为甚难。阿弥陀经啊有这么一段话，有这么一段话，就是说啊，就是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就是我赞叹诸佛，诸佛也赞叹我，诸佛怎么赞叹我呢？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个行的是特别难，为什么呢？娑婆世界的特点，娑婆世界的特点就是五浊，五浊是啥？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啊。在这个五浊，在五浊恶世中，在这种啊，就是说你看看，老人说这个《阿弥陀经》里面含有深意，你看看就是这个五浊里面这么难的地方，他怎么了？他还是能够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啊，能够的，能够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示现了在五浊恶世中证得正等正觉了。然后呢说这个解脱法啊，说解脱法，他就是释迦牟尼佛示现在五浊恶世得正等正觉，然后为众生说这个解脱道是什么样啊，怎么样走向解脱啊，世间的人这五浊恶世的人不肯相信啊，很难的，很难的。所以说这一段是说佛法啊，难信难闻难证，就是说在五浊恶世，这是说的是这一个。后面说的呢，就是说的是所以啊，就是说的是这个证，就是这个是难的事儿。然后呢，还说了什么？还说了，哎，你们就是说法，其中说了什么法？说了你们去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法就是说此难信之法，是为甚难。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说不仅说了佛法，不仅说了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佛经，尤其是在这个佛经里头说了这个阿弥陀经啊，前面说的是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这就是说的一切的这些佛经上的佛法，后面说的说此难信之法，就是不光说了那些，还说了你们往生极乐世界这件事儿，极乐世界它那是阿弥陀佛的净土，那个净土是啥样的啊，就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难信之法，其中的一个难信之法。所以这是很难很难啊，就是有这个，就是说释迦牟尼就是这个难啊，就是因为啥？主要的它的特点是因为就是这个世界是娑婆国土，它的特点是五浊啊，所以说在这个五浊世界中，就是正果这个信解行受，还有就是相信，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这都是很难很难的事儿，很难很难的事儿。这是《阿弥陀经》上说的，《阿弥陀经》上说的。这个《阿弥陀经》上说了这个之后呢，咱们再看啊，就是咱们上一段的第四点啊，第五点就说了，经上说了这个很难啊，经上说了这个是很难的呀，很难，你信就很难，你还去行它，然后能够往生，这都很难啊，这都很难啊。但是你却说很容易，你却说很容易，那修行人这修行不是可以不必修行啦？那修行的人修行到半截，他就起怀疑了呀。这就是五个，这就是五个弊端啊，五个弊端，太容易了。还有就是说的是这个，以为有佛接引，一看没有，哎呀，生了大嗔恨。然后呢，就是说的是着相魔得变。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你说容易吧，让那些修行的人就怀疑了，我自己该不该好好修行啊？还有的就是有的那真用功的人呢，他没有把握，哎，他就容易生退却了，就是有这五个弊端，有五个弊端。所以说啊，就是后面说了，有依于此以足障其信心，况多乎哉？故立言不可不慎，就是这五个弊端呢，有一个已经障其信心了，因为净土宗他讲的是信愿行。 啊，讲的是心缘行，有一个的话他就会足以障起心缘，何况有这么多的，你在修心净土的过程中，一会儿特别的相信，一会儿又特别的怀疑，一会儿又觉得特别的容易，一会儿又觉得特别的难，一会儿又觉得有把握，一会儿又觉得没把握，你看你这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的，这不是多辛苦啊，多辛苦啊。所以说净土宗啊，要说它是个容易的法门，它很容易，要说它难，它很难。为啥呢？它不老实啊，它老是在这猜，猜来猜去的，猜来猜去的结果让它就是信心退转，让它信心退转，非常可惜，非常可惜。所以说有益于此者就是已经仗这个信心了，何况有这么多弊端呢。所以说啊，就是说话的时候要谨慎，要谨慎，就是说的是说话的时候要谨慎，你不可以就是说的是说净土宗一说就是哎呀太便宜了太便宜了，那是净土宗出发之时候，现在净土宗已经是人人都知道了，人人都就是说的是都可以遇得见了，但是他遇见了他并不珍惜，这个时候啊应该怎么样啊，你要想善巧的引导他修行净土啊，应该知道就是让他知道这个苦空无常无我，让他知道苦空无常，让他知道这个不苦，然后痛切发心发愿往生啊，就是应该是这样的，就是不用说哎呀太容易了，太容易，容易得很，你只要念十念就行了，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就是就是现在啊想要让他真行净土，反倒啊你不要轻易的说太容易啊，这就是这一段整体的这一段就是说的是净土宗的这个方便啊，他的这个方便也没那么方便，说了五种利弊，我再贴一下。这就是第三段啊，第三段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三根普被九品往生，但是这个九品呢它是生前就可以看出来他的心怎么样，现在啊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啊就是说的是，然后就说啊特别容易特别容易特别容易，结果呢就是这样的话就出现了这个弊端了，出现了这个弊端了，出现了这个弊端，这个时候你也别轻易说便宜了，你别轻易说便宜了，他都已经忽略了，他天天贪嗔痴慢疑的在那儿，根本都不好好的去修，那能行啊，他都已经忽略了，所以说还不如让他发大心发苦心啊。怎么个发大心发苦心，那个祖师，那个净土宗祖师，不是我看现在有的新中心的也有讲的那个醒安禅师的，醒安禅师也是净土宗十三代祖师之一的那个劝发菩提心文，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怎么发苦心，对于苦极其的描述，比如说印光大师对于苦极其的描述，非常非常详细的描述，然后呢就是让你觉得啊在这个娑婆世界就是在粪坑里一样，非得出去不可了，哎，这都是净土宗从这个角度来让你痛切发心的啊，痛切发心的，这是说的，这就是整体的这一段说的，就是说的是说太容易有流弊，让他不能老是修了啊，这就是这一段。我们再接着往下看，看看这一段大家还有什么疑惑没有？所以说啊，这个说太容易有这么多弊端啊，那就是那对净土宗说了这个净土应该怎么办呢？应该怎么办呢？啊，二祖就接着又说了，这是下一段，下一段说的，你要想好好的修净土，你得有正信，你得有正信，就是说的你要有这个，那怎么样是正信呢？就是说的是这个，这是第四段，欲修净土，则先使其人正信，云何正信？不独信西方为净土，乃信十方皆有佛土。阿弥陀经以言以弥陀经以言之一也。第二呢，就是不独信净土为彼土，乃兼指我自信之净土，而西方净土者，亦住上善人自信清净之所建立，同一平等本际，理事双融，同德成佛二也。信佛土无定义，这个娑婆地狱分别之。则有慧境，佛事之则无一而非净土，众生自心自起幻心不净而作业，若以慧力转之，当下则是净土。三也，佛无来去，在在处处皆有弥陀，行者自障其心而不见。四也， 名此义者乃曰正信，此即难信之法，于前注弥陀心要以论之也。这是说的是先要正信的问题。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祖师说了四点，然后他说了弥陀心要也已经说过，我看看啊，弥陀心要我也查了，我把弥陀心要的就是关于这一段的，把这个贴出来吧。在这个弥陀心要里面啊，这个二祖说了，就是说的是念佛之前呢，要有几个先决条件，要认识什么是净土，要知道阿弥陀是什么意思，然后要知道法门的这个次第啊，要知道这个修行法门是咋回事啊。说到修行法门的时候，说到第三个修行法门的时候，就说了修行法门，这个净土宗的修行法门呢，那就是信愿行证啊，信愿行证就是我贴出来的这一段，信愿行证，先说信愿行证四项，第一信者，这个信愿行证里头这个信啥叫信啊，其他的地方也说过，但是我看主要是在这个，就是你净土宗他立的是先要一个信，你信他你才肯发愿，你才肯去修行啊，你才能够正道啊。信非单信西方之庄严净土，即算发信心也，必同时深信自信即是弥陀，本可一样成佛，人皆可以为饶顺一切众生，皆可成佛，只是迷悟之别，此信视为甚难。若能信心不逆，一念净信即与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即非凡夫境界，故非信得真实，信得坚切，则愿力不坚。古德云，信果佛亦如，比如信释迦牟尼，如信释迦弥陀等佛是也，信因佛难，信一切众生及我自底因地皆可成佛是也，故曰难信之法。经云出发心时即成正觉，出发心时即成正觉，是以信为助行之母。这二祖说的这个可有这种心中心的特点了、心中心的这个特点你看看，都是信果地佛啊，他们是佛，咱们怎么可能成佛呢？咱们这个不可能成佛的，咱要成也成一个因地佛。什么叫因地佛？因地佛就是跟果地佛相去的太远了，其实说起来的话就是不是佛的意思。他说了半天，说了什么因地佛的意思，就是说了半天就是自己不可能成佛，他起个假名说哎呀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的，实际上都是他自己不信，不信这个因地上都可以成佛。你要不是你本来是佛的话，那佛怎么可能就能够让你那个呀，是你自己本来是佛，正因为你自己本来是佛，所以佛没办法帮助你。这个地方说的是再看一下这个是后面，就是在这一段啊，在弥陀心要里面二祖就说了，就是净土宗的修行啊，他的修行啊，就关键是信愿行证。这个信啊，就是说的是，就不是光信西方啦，不是光信西方了。这个信啊，要真信的话，自信就是弥陀，自信就是弥陀。然后二祖又举了一个例子，就比如说饶顺吧，大家都知道饶顺是贤良帝王啊，贤良帝王就是以历来就是为历来的朝代的帝王的所要学习的，所要就是供奉的，所要供奉的。那他不是也是人吗？他既然可以成为饶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成为饶顺呢？同样的，阿弥陀佛，他就是无量光佛呀，无量光佛，他也有因地啊，他有因地的发愿啊，他有因地的修行啊，他有因地的这个信呐、然后的话，他证得了这个呀，他证得了之后，感得众生可以往生到他那个地方去成佛。所以说，他既然能这样，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啊？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啊，就是你跟弥陀是不二的，你也要深信这一点，弥陀没有在你心外。不光要信，你要相信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净土，而且你也要相信这个庄严净土，这么庄严的净土也没有在你的心外，而且它既是你的心，你的心既是它。 这就是自信即是弥陀，本来是一样的，我们是妄想执着太深厚了，我们的妄想执着太，所以我们起不了他的用，他的用是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用啥？我们的用是我们的障碍呀，就是障碍呀，就是上面说的什么这个命浊烦恼浊众生浊，哎妈呀，这都是障碍，全成了障碍了，就是但是体是一个体呀，体是一个体。那既然体是一个体，它可以的话我们也可以，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二祖我觉得这一点的话他说的挺，就是说的这个利益非常的究竟，非常非常的究竟，说的也可跟我们相契。如果光是西方极乐世界那就没啥意思，何必呢，就说到这个往生没有一点意义，去那儿干啥，对吧，没啥意义。但是你要知道那个弥陀可不止这个含义，你的自信本来就是弥陀，本来可以一样成佛的，就是说的迷雾区别嘛，迷雾区别嘛。所以说哎，咱们去别的地方啊，去学习啊，去参学啊，去参学啊，这是很好的。所以为啥要拒绝去往生呢？为啥要拒绝去往生呢？这是这个就是说一切众生皆可成佛，只是迷雾之别啊。就这个二祖就说了，这个就很难了，这个就很难了。要是你在这个地方上很信啊，那是无量佛所种得的善根，种得的善根。所以说这个你要不是真信啊，那个愿力就不强，你要不是真信愿力就不强。古德就说了，就是说的是你信释迦牟尼佛，你信阿弥陀佛，你信他容易，你信自己本来就是佛的这个难死了，难死了。所以说是难信之法，所以说是难信之法。二祖又说了，那个经文啊，说出发心时即成正觉。所以说啊，就是信是住行之母，我们这个出发心即成正觉，我们听过这句话，出发心即成正觉。出发心的是什么心呢？出发心的不就是这个信心吗？出发的这个信心吗？这一念正信之心啊。那么什么是正信呢？正信就是在这儿，深信自信即是弥陀，就是在这儿，就是在这儿。所以说出发心你说是正信，正信跟你那个正觉它一个意思，它不是两个意思，不是两个意思，这才叫发心。其他的那些发心那是方便发心吧。这是说的这个，就是二祖在这个弥陀心要里面说了这个信啊，说了这个信，这个信既高也低啊，高就高在这个自信也是弥陀啊，我竟然跟弥陀能是一样的，这显得很高。低就低在什么？你本来，这是你本来的，低也低在这儿。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二祖说的弥陀心要的时候，哎呀，其实对于净土宗的呀，他经过了这个净土宗祖师啊，很多的就是描述这个修行方法，描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一块啊，就是你对于净土宗的人来说的，他喜欢，就说我吧，我修净土的时候，就是那就是把自己摆得很卑微，把阿弥陀佛摆得很高啊，很高远。所以在修行的过程中的特点就是，有的时候有信心，有的时候显得很退转，有的时候呢能够痛切发心要离开这个苦海，那时候念得可用功，有的时候又觉得自己怎么可能成佛，怎么可能配成佛，业障深重，生到这个倒霉地儿，倒了多少霉啊，这是有多少的业障啊，有时候又这样想，哎呀，就想放弃。所以那个功夫，哎，就是就这么说吧，就是悲和抗同时的。哎呀，要用功的时候可发心用功，一会儿又想放弃它，就来来回回，不够稳定。那个时候我们学的时候的话，我觉得比较有说服力的，就是对我来说是个动力的是啥呢？就是说的是，就是净土宗他有说那个阿弥陀佛的48愿，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升到净土？我们升到净土，有一些人就是哎呀，净土那吃得好啊，那个地方好啊，不受苦啊，不遭罪啊，那个不应该成为学佛人的本怀呀。学佛人的本怀就是，那既然是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能够示现，阿弥陀佛他在因地上的时候他也是需要信愿行的，那他通过了这个愿，他最后证得了这个愿的实现，也就是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那我也可以学习他那个愿呢。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的话，我那个小组的人主要是经常的就是提醒自己要向阿弥陀佛的48愿去学习 啊，阿弥陀佛的慈悲，他有这个愿，我们也应该有这个愿。我们通过有这样的愿，将来我们能够证得跟阿弥陀佛一样的果。我们去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并不是为了去享受那个地方的一帆风顺，我们是为了向阿弥陀佛学习，他这个愿是怎么样最后证果的。所以怎么样是证得了这样一个果，是向他学习的，是向他学这儿的，学的并不是他那个国的那个庄严殊胜的不受罪，不是学的那个，是学的是要跟阿弥陀佛一样，将来我们人人都要建立自己的净土佛国，这样的话才对得起阿弥陀佛。你要是老老实实的，就是看七祖宗的经典，也会就是说的是生这样一个，就是说还是要以阿弥陀佛为你的，就是这么说吧，根本上师或者是究竟的上师，最后要证得跟他一样的，要证得跟他一样的。当时净土宗的时候，就是说的是大概的心理路程有这个，这是说的是二祖说的这一个就是弥陀心要的这个。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这一段的这个在这个在这个净土因心法要里面，二祖又是怎么说的这个信？这个地方二祖首先强调了，不要信就是西方才是净土，十方都有佛土。这个阿弥陀经已经说了，这是第一点。阿弥陀经的这个我摘抄一下，阿弥陀经说了吗？说了吗？不记得了是吧？就是说了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以后，佛就说了东方有什么呀，有这些佛啊，这些佛呀，恒河沙诸佛，他们都有他的佛国，有佛的这个地方，有他的佛国的地方，难道不是净土吗？所以说他们有他们的这个佛国，有他们的佛，然后他们呢都在称赞啊，都在称赞啊，都在称赞，应该就是说的是赞叹，赞叹这么说，赞就是大家一起来赞叹这个释迦牟尼佛说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你看看这里面有这个东方无数的这个佛国，无数的佛，西方有恒河沙的佛，这个南方有恒河沙的佛，还有西方，你还有这个北方，还有北方，然后还有上方，还有下方。我们在其中，我们就看一下西方这一段，西方这一段，西方这一段是这么说的：西方世界，舍利佛，西方世界有无量寿佛、无量相佛、无量床佛、无量大光佛、大明佛、宝相佛、净光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实言：如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也就是说的是这个时候啊，这个无量寿佛和什么呀，和无量相佛、无量重佛、大光佛、大明佛，他们是平等的，都是西方，西方有好多好多好多佛国呢，有好多好多诸佛呢。所以说这个就是回到了这儿，就是什么呀，就是二祖说的这个不是就是西方啊，不是西方才是净土，那十方全都是净土。就说的是你不能光信西方是净土，十方都是净土，阿弥陀经都已经讲了，阿弥陀经都已经讲了。第二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不独信这个净土为彼土，就是说的是什么叫做彼土呢？彼土就是不同于此土的，此土是娑婆世界之土，就是国度吧，就是娑婆世界的这个国度，就是说的是这个净土呢是不同于娑婆世界的。他就是这种的就不就是这种的就是说不究竟了，这种的就不究竟了，就是说净土跟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他们两个是并列的，是对立的，这种的说法的话就不究竟啊，不究竟不是这样的，它不是这种矛盾关系，它不是这种矛盾关系。这个净土啊，还兼指这个自性之土，还兼指自性之土，还兼指自性之土。这个西方净土者，这是也是诸上善人的同意，这个平等本际，理事圆融，同德成佛，就是说的是这个净土啊，不光是彼土，它也是我们的自性啊，它没有离开我们的自性，这个地方才是最关键，才是最关键的。这个净土啊，是就是自性清净所建立，它的这个根本是什么？根本是在于同意平等本际，这是说究竟理地，究竟这理地这个地方是无知亦无得的，在这个地方上是诸法平等的，是 是在这个地方上才建立了各个的净土佛国，才建立了各个的净土佛国，才可以理事双融，才可以同德成佛。所以说这个同意平等本性，这个地方就指的是究竟义了，这个地方指的是究竟义，就最究竟的义。而西方呢，西方的话它有西方的一个因缘，它有西方的就是适合西方善人的那个特点，也就是说西方的这个净土呢，它的特点就是说是什么呢，除了阿弥陀佛之外还有诸上善人，就是还有那个就是适合生西方的，他们的人在里面也有一份功德的。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净土它是分两面的，它的这个功德一方面是阿弥陀佛的功德，还有一方面就是发愿往生到那个地方他感得的这个功德的，这是两方面的。就是这个净土的功德，一个是这个佛，就是佛主，还有一个是众生，这两个是相结合才产生了这一个净土的功德。关于这个道理上，这个弥陀这个维摩诘经也是说过的啊，维摩诘经也是说过的。维摩诘经上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诸菩萨是怎样建立这个净土的呀，这个佛国净土是咋回事啊，它是咋建立出来的呀，怎么建立出来的呀，要是没有众生它怎么可能建立呢，它是为众生而建立的。所以呢这个净土啊，这个众生不得无份，要说功德的话众生是不得无份的。众生之类是菩萨佛佛土啊，这个就是后面佛的回答，中间有一段我掐掉了，就是说的是，就是关键是因为众生啊，随所化取众生而取佛土啊，后面说了好多好多，它不可能是依功而建立的，这个就跟咱们二祖说的这一段就对应起来了。前面有这个弥陀这个维摩诘经作为依据，然后再看二祖这句话，西方净土啊也不光是这个阿弥陀佛，也是你们诸上善人呐、啊，就是发愿往生，然后就是这些人自信的清净的所建立啊，这两个就是佛与众生，这两个是同一平等本际，这个地方就究竟义了。这个地方说的是凡和圣，这个佛和众生他们是平等本际的，这个就理事双融了，同德成佛，同德成佛。这是二祖说的这个关于这个西方净土的。那么我们再看这个第二段第二点，就是说的这个净土不是说的是在于这个五浊恶世之外的这一个土才叫净土，它不光是这个意思。其实净土广义上来说的是说的是我们的自性净土。你比如说吧，就说西方净土它本身也是诸上善人所感啊，也是诸上善人所感啊，也是诸上善人所感。所以说就是这个净土啊，它的性质不是说的是不同于这个地方的土，它都没在你的心外，它都没在你的心外。从这个角度来说，别说西方净土没在我们的西方心外了，十方净土都没有在我们的心外，都没有在我们的心外，都是同意平等本际，理事双融，同德成佛。但是我们现在妄想执着太深厚了，我们现在就打掉这个妄想执着，到时候依据以前的因缘，各有各的佛国净土，各有各的佛国净土，就那个佛国净土各个不同，它还是同意平等本际，它没有离开这个同意平等本际，但是它各个差别，各个差别。这是说的这个第二点啊，第二点最关键的就是说的是不是说的光那个土，它是指的是我们自信的，我们自信本有的，它没有在自信之外，你的自信就是本来就你的自信应该就是净土，净土就应该是你的自信，你现在妄想执着深厚了，所以应该回复你的自信啊，回复你的自信。在这儿我联想到了什么呀，我这个联想啊不一定恰当，我联想到了我们实修心中心的时候呢有个啥特点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心念耳闻这个事儿，心念耳闻这个事儿有师兄啊他老是拿捏这个心念耳闻的这个耳朵，拿捏这个东西拿捏了，祖师就说哎呀你别考虑心念耳闻了，你考虑心念心闻吧。啊，你考虑心念心，要不然你老拿捏身体部位，你就说心念心闻吧，就说到心念心闻了。心念心闻这个地方上，有的师兄就理解了，就是什么呀？那嘴唇的事呢？嘴唇应该怎么办呢？舌头应该怎么办呢？出声啊，不出声啊？ 啊，就联系到这些事儿了。他认为的那个心念是不出声啊，这个是心念，那就应该一定不出，一定的不出声，出声就不对了。实际上的话，祖师这个出声不出声，他是活泼的，有的时候，大部分时候没必要出声，出声他伤气伤血。但是有的时候呢，有必要的时候还必须得出声，你都困得不行了，马上要睡着了，这个时候还说大声念咒，实际上大声念咒这个就不是心念耳闻了吗？当然是心念耳闻呐。这个心呐、啊、是广义的，不是说的你心念就不是嘴念了。这个嘴唇舌头它也没在心之外。这个心念耳闻的这个心念呢、啊、不是说的是你就是不出声这才叫心念耳闻。你出声不出声都有助于你心念这才行的。这个心是包含出声和不出声的。这个比喻就是狭隘了，这是说到我们实修中的一个问题，怎么样有助于你去心念心闻就行，你管他出声不出声呢，你管他舌头嘴巴呢，你弄了半天你把持不住，光在这研究这些东西了，那早都不是心念心闻了，早都不是心念耳闻了。所以说心念耳闻心念心闻就是你好好的去念这就行了，你就是用嘴巴不用嘴巴，动舌头不动舌头都没在你心外，能扶住你好好念，你咋样能扶住你好好念，能让你少生点妄想，你就好好，你就去那么念就行了。这是从这个净土啊，不光是跟我们这一土相别的那一个才是净土，这个净土没在我们的心外，没在我们的自性之外。从这个地方上我在这发挥了一下啊，先看第三点，说的是这个信佛土，这个没有定义，娑婆啊，地狱啊，这个分别那就有慧净了。佛事这个地方全都是净土啊，全都是净土，是众生啊，众生这个妄想执着啊，然后啊这个造作，然后随业流转，这啊就是说的受老了苦了，这都是因为众生他的心幻，他认幻为实了。这个地方啊用慧力的转，当下就是净土，这是说的第三点。第三点说的是这个，说的是你就是把它认成了净慧有格。实际上啊在佛看来啊它全都是净土，这个地方维摩诘经不是也讲了吗，就是这个舍利佛他说，哎呀这个娑婆世界太糟糕了，这个娑婆世界多不好。然后那个罗基梵王又说了，说这个你看它不好，我看到好得很呐、啊，我们的天上有多好，这个娑婆世界就有多好。然后佛就现了，在这个娑婆世界的那个无量庄严的，跟其他佛国一样的各种庄严，每个人都在莲花宝座中坐着，就是那样的一种那样的庄严。所以说这个第三点说的是这个是咱们呢、啊，咱们的心有别，所以才有了慧，有了净，有了顺，有了逆，有了苦，有了乐啊。实际上在佛这儿来看呢，十方世界无一不是净土，全部都是净土，哪一个都是净土。慧有慧之净，逆有逆之净，五浊交间有五浊交间之境，这些全都是净的，全都是净的。那就是佛是看着是净土，我们为什么看着是秽土？我们认假作真了呀，我们无明啊，无明为咎啊，嗯，所以呢，这个时候知道了这个是无明的问题，那我们就要用智慧，就是这个破这个无明，这就叫做以智慧转，那破了这个无明，那不是当下就是净土了吗？这是说第三点就是说的是本来这都是净土，咱们现在自己出毛病了，咱现在转自己的毛病，通过这个智慧啊，通过智慧转自己的心，转自己的毛病啊，这是说的是第三点。这个佛本来的意思就是没有来没有去，没有来没有去，佛无来去的话，那你能说阿弥陀佛是远在天边的？阿弥陀佛他从法身上来说，他是遍一切处的，在在处处他都没有跟你从来没有相隔过，没有相隔过一丝一毫。你自己的心被那个污垢所流转，被那个妄想执着的那个深重的烦恼所流转，你被障碍了，你不见，其实它跟你的心一点都没有隔阂。 自仗其心而不得其见呢？就是妄想执着太深厚了。其实你跟弥陀本来不隔，是你自己觉得有隔。同样，我们跟老人也是的，我们跟老人到现在也没有隔，是我们觉得他隔啊隔啊隔啊隔了老远了。老人都多次提醒我们，远处相亲近处惜，不相隔的我们之间。所以说这个地方是说的是这个弥陀本来与我们不隔，我们自己妄想执着深重，所以我们他就是怎么都见不了他，怎么都见不了他。明这个就叫做正信。这个就是第四段了，就是二祖说了一下正信啊，二祖说了正信，然后提了四点啊，提了四点，不要信这个西方啊，就是十方全都是净土。第二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净土也不是说的是额外的，就是那一个土，他们是我们的自性清净的净土，自性清净的是净土，就是本来是凡圣不隔的，自他不二的。第三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因为众生分别执着，所以才有了这些，所以我们就是好好修行，去掉这个分别执着啊，这就行了，这就行了。第四点就是说的是这个佛无去来，在在处处都是弥陀，我们自己自障其心啊，这个叫做真正的正心啊，这个叫做真正的正心。这个地方就是《弥陀心要》里面也说过了，上面我们讲了这个《弥陀心要》，大概的这个也说了。这就是说在我们二祖他说的这个信呢，都是立的这个就是立的是没有离开自信，没有离开根本的，没有离开根本，从这个地方上来说的，不是说相上的区别，不是说相上的区别。所以我认为这个是特别的和我们的净土，特别和我们的净土，就是我们心中心法并不是说和净土是一个相悖的一个法门，我们心中心法就是净土法门，只是说对于净土我们有我们的理解，我们理解的代表就是在于二祖和三祖他们对于净土的这个诠释，这是我们理解的这个净土。那么我们理解的这个净土跟佛经里头的净土一样不一样？跟佛经里阐述的阿弥陀佛一样不一样？当然是一样的。我们在这里面不是也说了一些就是经典吗？咋会不一样呢？就是说，也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心中心法的净土观。人家说世界观，这就是我们心中心法的世界观。看这一段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有哪个地方？然后我们接着往下吧，接着往下吧。这个下面啊，就是二祖说了一下一心不乱啊，说完了信，然后后面接着说了，净土法门目的在先净其意，所以必修到一心不乱。夫一心不乱者，绝后正德之果也；持名念佛者，正前修行之方法也。绝佛者绝也，念佛者念念在觉也。心若有所贪嗔时，一念觉则顿转为静矣。此是无上圆顿法门，故一句弥陀顿超八十一劫生死重罪，为转觉故快，转迷也易。众生只是一念，不是念念，一念佛即又回念贪嗔也，必念念在佛则打成一片，念贪嗔无忧而起矣，久久成熟，思明成就。而又众生只是念念而非一念，何也？因众生念念于人世情见，非贪即嗔，非嗔即痴，三业恶因之所感招感，念念不断则娑婆因缘永无脱离之妄也。必如修正人之一念净信，永不退转，虽习气常来，则常觉照悟师力气充足，不致动摇，故曰一心不乱，方可与佛相应也。这个地方就是说了这个信之后啊，然后就是二祖就说了，就是说你要想要这个信完了之后，你要想要就是修行啊，就是知道了这个正信啊，就是在于净意，先净其意，先净其意就要修到一心不乱。这个什么叫做一心不乱？这个地方我觉得讲的特别的好，就是什么叫做一心不乱？为什么要诠释这个一心不乱呢？这个地方啊，就是在于《阿弥陀经》里面啊，它有这样一句。 他有一个就是直持名号，七日念佛，一心不乱，临命终的时候呢，现其前，心不颠倒，往生了。啊，心不颠倒往生了，所以说应该发愿往生。他这个地方就提到了一心不乱，所以说呢，就是念佛的人呢，他如果以阿弥陀经为他的依据的话，他就会对这个一心不乱呢就推敲。那我要是一心不念不乱了，不就说明我能够往生了吗？我要不是一心不乱，那就说明我不能往生了。他就在这个地方上左推敲右推敲，所以有的人呢他就是产生了狂妄，而有的人就总是怀疑，总是怀疑，他觉得自己不可能一心不乱，会起那么一丝一毫的妄想，那都不对，他就在这儿就是起了好多的怀疑。所以这个一心不乱呢，在这个净土宗啊，他也是就是争议很大的，有的祖师说这个一心不乱是一心专念，也有人是这么说，那么看看咱们二祖在这个地方上是怎么诠释的啊，二祖的这个诠释就特别的圆融，而且特别的究竟啊。就是这个净土法门，就是这个要一心不乱，这个一心不乱，二祖首先说的是一心不乱是正果的名，是正果的，正果的才说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的是持名念佛的那种呢，是这个修行前的方法，也就是一心不乱呢，它有两个意思，一心不乱的就是正了果，它自然一心不乱，这是果地上说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修行方法中你持名念佛的时候，你可以用一心不乱的修行方法，也就是一心不乱，它代表着这两个意思，一心不乱持名念佛。那么念的这个佛，佛是什么呀？佛就是觉悟，所以说念佛就是念觉啊，你佛就是念觉啊，不是说你念个佛字，你是觉，佛是觉，念的是觉，念念在觉。那么什么是觉悟呢？这个你如果有贪嗔痴，的时候，这个你一觉，你觉了，哎呀，我别贪嗔痴，这不就静了吗？这就是无上圆顿法门，当你的心有贪嗔痴的时候，我不去贪嗔痴，这就静了，所以说这是无上圆顿的法门。所以说一句弥陀顿超八十一劫生死重罪啊。咋回事？一句弥陀顿超，因为这个弥陀它是念觉的，你觉了，你就顿时转了贪嗔痴，转为净了。当然了，它就顿超八十一劫生死重罪啊！但是呢，就是这个是啥特点呢？你转觉快呀，你还有深厚的习气呢，你又迷了，转迷也容易啊，哦，这个净的时候，这一念的时候，什么都忘了，哎呀，身心世界都没了。一会儿，哎呀，又贪嗔痴慢疑来了，那个乌云又遮布了，它不是念念的，所以说就是说的是一念觉，然后又回念贪嗔痴了，所以说你要念念在佛，念念在境，打成一片，这样的话就没有机会起贪嗔痴了，久久的成熟了，这就是成就，这就是说的是修行方法上的这个念佛，还有呢，就是众生啊，为什么念念在迷啊？他不在念境啊，因为众生啊，他在于世间的这个贪恋，在人世上的情见啊，他一直在贪嗔痴啊，三就是恶业所感，所以说他不能脱离，这个你要是修行啊，你知道这个一念净信在这个地方上，那为什么一念净信就不退转了？一念净信这个地方上啊，信了一个什么呀？信无可信，来无所来，去无所去，进无可进，退无所退，就是在这个地方上，这叫一念净信。这个一念净信的这个净字怎么理解它？我理解这个净，就把它理解成动词的净，就是这个时候连信也去掉了，也没有一个信了，干干净净的时候，干干净净到也没有净了，也没有信了啊，原来是这样，这就谈不上前进，谈不上退转了。纵然这一念过去了，再有习气啊，这个时候就化它绝照，只要你亲证过，你后面的就是化，就是绝照，亲证常常的在这熟悉，你的力气就会充足了，就不会动摇了，这个是一心不乱，就是这个地方讲了两个一心不乱，一个是他贪嗔痴慢疑，他总是贪嗔痴慢疑，他就念佛，念佛就等于念觉，这样就化他的贪嗔痴慢疑，久久就成熟。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一念净信，一念净信以后 这个一念净性就是我理解，就是你可以说这个明心见性吧，你可以说这个是明心，反正明心见性它可高可低，可高可低。这个一念净性的这个地方，一念那个时候没有妄想了，一念那个时候亲正本来法尔本来如是了，那个剩下来的事儿，那就是说只要你在这个地方上你认得准，只要你在这个地方认得准，以后啊就是你常常保认它，力气充足就不会再动摇了。所以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说的是这个另外一个一心不乱，这个一心不乱才是真正的跟佛相应。后面还有接着说的，所以二祖就说了，一心不乱者是修至自性净土之极则也。也就是一心不乱它有两个，一个是果地上的，一个是因地上的。你因地上念念贪嗔，念念贪嗔，那你就念念的去念念的念佛，念念的念佛，乃至于持名念佛呢，持名念佛呢，去掉那个贪嗔，不要那个贪嗔。你要是实在不能不要的话，你就持名念佛，念着念着念着打成一片，久久成熟。这是从因地上的修行方法上说的一心不乱。果地上呢，就是说的是一念净信。一念净信就是你这个时候的正德，有的是虚空粉碎大地平尘，有的时候是啊、哦，有的就是这样，像老人说的，那轻的来说的话，他就是说，那想开了那种呢，就是说的他力量各有不同。有的人他很轻易，他没有任何表示；有的人大哭一场，大笑一场，什么什么，你见的他，其实这些都不重要。关键是你在这个地方上，你立得准，你见得稳，立得准。那后面的你就知道了，后面的你就知道了怎么用功了，怎么下手了，你就常觉照。哎，我怎么又有进了，又有退了？我怎么又有垢了，又有这个染污不染污了？我怎么又有得又有失了？哎，我就别这样，我怎么又有事儿可透过了啊？等等等等，我怎么又贪嗔痴慢疑啦？别这样，就这样，99999的力气就充足了。不是贪嗔痴慢疑，也不是戒定慧，这两个都离开。贪嗔痴慢疑那是世间的习气，你求一个戒定慧，那是你法执，这两个都离开，就这样，这也化那也化，99999的力气充足了，就不动摇了。所以说这个一心不乱跟佛相应，这就是说的是果地上的一心不乱，果地上的一心不乱就分了这两个。看看这一段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这就是这个整体的来说的话，这个第四段的话，这是第五段了。第五段就是说的是正信啊，正信的要信的这个自性弥陀，要信这儿啊，自性弥陀，这才是根本。那么你自性弥陀有这个立在前面了，那再说这个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就还有一个一念净信。啊，一念净信永不退转啊，这个一念净信永不退转跟那个自性弥陀这两个是相对应的。我把这一段里面的几句摘抄出来。不独信这个净土为彼土，乃兼指我自性之净土啊！这是有这个，后面才有一念净信永不退转啊，永不退转。这说的都是究竟的。这个地方的话，从这个地方上来说，说这个以净土为归和说这个以禅为体，它两个完全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差别，只是说从角度不同。角度上，一个是说的是精髓这个地方上啊，中心思想这个地方上啊，一个是从归处这个角度上啊，特点这个角度上啊，实际上这两个以禅为体和以静为归，这两个是一个意思，没有差别。你咋样能够不退转呢？你不对，明心见性，你根本都谈不上退转，不退，谈不上永不退转。有很多朋友想修心中心。他们想断除烦恼，让他们再打着六字明，等他们下决心修千度，可以啊，挺好的，让他们修六字明呗。这是说的是这个第五段啊，第五段说的是正信，还有就是一心不乱啊，一心不乱。 看看这一段有什么问题没有，有什么需要讨论的没有。简单来说就是这一个，就是说坚持自性之净土，一念净信永不退转。我们还是这样吧，我们不是持名念佛号的，我们总是要做这事做那事的，就是还干脆啊，就干脆的就是说的是看这个果地上的吧，修心中心法啊，修心中心法，老实的修心中心法。要说净土的就到这个一念净信永不退转，就说就考虑这个，咱们的不用那个一就是持名念佛的方法，咱们就修心中心法，看看能不能到一念净信永不退转这儿。有什么需要讨论的吗？没有需要讨论的我们就接着往下过了。这个就是从净土的角度去诠述，同时也要兼顾哪些人呢？兼顾那些着相的人，兼顾那些有就是慧净之格的人。所以说他得显得啰嗦，听着听着别睡着了，他跟禅宗的那个风格又不一样啊，因为他要兼顾那一批人。我们接着看第六段。然后二祖说了，一心不乱者，修至自性净土之极则也，但必如何而可如此乎？则净土，则法门无量，总不外乎正负。总不外乎正负二途。正者曰观心，即反问自己，一切所行处痛切警觉，即曰修行，言修于行也。负者曰取法，即借法以为助缘，借以静心，至心静则无所用。然法门因缘各个不同，必以当机为上。有持佛号者，有入禅定者，有说理以破幻象者，有起三观者，有以所逆之人事用以反省者，此皆念佛法也。乃至读经礼佛、焚香供养、修一切善法，也皆念佛也。以念念合乎佛心静意，念念悟觉照，悟师觉照而已。弥陀经之执持名号者，乃念佛法门中之一法，非定法也。若有定法者，非佛法也。念佛不难，唯老师难。尽是以老师做本分解，意解其意未尽。我们先说到这儿吧，先说到这儿吧。这个应该是第六段了啊。第六段的就是说的是怎么样能够修到一心不乱呢？怎么样能够修到这个净自性净土的极则这儿啊？怎么样啊？这就说到了，就是说的是正负二途，正负二就是怎么样修行的，修行路数的问题啊，修行路数的问题。就说到这个地方了，我们看看这个二祖说的这个。这个二祖说了，这个两个，一个是观心，一个是取一个法，就是这样，找一个适合你的法门，发恒久心，行起谢绝，一门深入啊，就是这个，正的就是直接的，就是说调伏你的心，观你的心的本质，观你的心的本质啊，观你的心的本质，就是问自己一切所行处，一切行处痛切警觉，这是修行，就是在一切的行处都能够返回到自性这儿，都能够回光返照，在一切所行处都能够回光返照，在一切所行处从来都不着相，都能够不着相，这个就叫做观心啊，这个叫做观心啊，这是正修，这个就很难。但是它不是没有啊，这个二祖说了，这个正的是观心，负的是取一个法，借助一个法像拐棍一样去修行啊。这个地方上我觉得说的非常非常的就是没有办法再形容它的正确了。首先才从经典依据上来说的话，是不是正的是观心啊？给你找到一个经典依据吧，就是这个沾茶善恶业报经，沾茶善恶业报经。他就提到了观心啊，他就提到了观心。观心是最好的，众志所依，行的是根本。 就是关心才是根本的，关心才是根本的。这个善恶沾茶善恶业报警，你们想不到吧？地藏菩萨本愿经好像是，哎呀，是特别特别方便的一个，没有说究竟自信这一块。其实沾茶善恶业报经上说了，关心才是根本啊，关心才是根本。具体的怎么关心，他当然有他的阐述啊，他当然也就是说学佛关键还是心地法门，还是在心地上用功。但是我们现在呀，就是不懂怎么在心地上用功，这个时候就要借助于法了。心中心法也不例外，心中心法就是在心地上用功的。但是咱现在没这个水平，妄想执着太深厚了，哪知道在心地上用功啊？根本都不会。这个时候就需要借助心中心法，借助心中心法，借助心中心法，让你学会怎么在心地上用功。所以说，就是你就是总是在那儿，你打坐是必须的。但是呢，你打了坐之后，你不能在那儿一直的弄坐数，一直的弄坐数。你这个打坐必须要如理如法的去打，必须按照祖师的规定去打。但是呢，你就是修行的用心之处，你要在心地上用心呐、啊，你不是在其他上用心啊。你在那儿想着动，是不是一动不动啊，腿动不动啊，就是老是想着这些的话，这哪是修心啊？还是要在心地上用功，还是要在心地上用功。哪怕是你这个过了千座，过了千座，你可修可不修，也是说的是这个，不是说你可修可不修，而是说你要知道修行的唯一的就是在心地上用功，你其他的这些法门呢是辅助在心地上用功的。也就是说，这个修行有正负两途，正的一定是修心，啊，负的才是找一个法借助它去修啊，找一个法借助它去修。
这是说的是这个富者曰取法啊，就是说借法以为援助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借以静心，心静则无所用，就是你借了一个法，借着这个法修着，就是让自己的心静着，静到啥时候？静到你用它没有用的地方了，那个时候就起大用了。但是这个法门啊，这个取什么法，这个各个的因缘就不一样了。肯定大家都想瞌睡啊，要是不瞌睡的话都有回复，就说到现在都没有人有动静，好几个都睡着了。肯定有睡着的，你没有睡着的他没有回应，正常的。再听好吧，好吧，不听也没事，都没事。我们是学习一下二祖的，这个二祖说到了正修是关心啊，复修的话就是取法，但是每个人的因缘不同啊，所以呢就是各个修的法门也各不相同，其实都是净土的。这个正修是关心，复修的有很多很多法门都能够让你达到究竟的净土这儿。那么这个各个法门的因缘各自就不一样了，要看看它适合什么呀。这个就有持佛号能够入到究竟净土的，还有就是入禅定的，还有的就是说理以破幻象的，还有这个起三观的，这个说理以破幻象的这个地方啊，说的是教下啊，说的是教下。哪有什么内容啊，你要有个内容那是棒二祖。说到了这个各个法门的不同，有持佛号的，还有的就是通过深入禅定的，还有的就是说理以破幻象的，你比如说通过教下的这个熏修啊什么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大开圆解，这就属于说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看那个禅宗里面啊，也有一些他是在师父的檐下就开悟的，那个能够让他开悟的那个言，那都属于理啊，只是他这个理啊很活泼，不是那个书本上的才叫理。他这个言因言得悟的这个都叫理啊，所以说有说理以破幻象着，哎，因着这个言，哎呀，原来是这样啊，因着他说了这一句话，哦，原来是这样啊，这都叫说理以破幻象着。还有就是起三观说的就是天台宗的空假中三观的啊，这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你一定要在事儿上去透，一定要用这个来激你，来透你，来反省的啊，还有这个法，就是一定要通过事的历练的， 这些啊都是在修行啊，这些都是念佛呀，还有的是诵经的，还有的是礼佛的，还有是焚香供养的，这些的，这些都是念佛，这些这一段说的就是八万四千法门都是念佛法门。听出神了就听出神了呗。心中心法门也是净土法门，这就说到了这儿。这是说的是正途观心，副途是取法。说到取法，这一切的法，这一切的就是你看到的这些，就是啊，有个出有个入的这些法，其实它都是念佛之法，它就是念佛之法。这个以念念合乎佛心佛意，有说理以破幻象者。我们刚才说了，说理以破幻象者，我认为不光是佛经，不光是佛经，有的人言下开悟啊，有的人言下开悟，我们看了禅宗的好多，他是言下开悟的，那个不也是说理啊？只要能让他开悟的，那都是理儿，那个理儿可活泼呢，可不是书本本上的，我的理解是这样的理解。看着老人的开示啊，原来是这样啊，有啊，有的有的。那老人的开示你不能完全的从文字上等同于佛经啊，但是那也是佛理，那也是理。我的理解高，高什么高啊，我这个高它不过是个理儿，不要在这儿说这些，不要在这儿说这个，棒我，折腾我，损我。是的是的，活泼泼的理儿是活泼泼的东西，你别把理呀、啊、就是固定成是佛经上的那个教言。他那个祖师大德呀，他祖师大德的他就是这个契入佛心以后啊，他用这个理用的可活泼呢。就这么说吧，棒和雷池都没在教理之外呀，都是理。他这个理有的时候显示的是这个，有的时候显示的是棒和雷池。这是说的是这个李静，你这几天没好好打坐啊，这几天你不挖土了吧，不让挖了，你都在干啥呢？就在家烙烧饼呢。一文解义，三世佛冤，对。这是说的八万四千法门呢，都是念佛的，念佛的，就是这个念念呢，就是要你静的，念念让你别失去那个觉照的。哦，对对，在止语。念念就是让你别失去觉照，念念让你静的，让你静意的。这个静意的静就是那个动词。我建议啊，大家看这个静的时候，都把它理解成动词，你别把它理解成名词。有一个东西可静，有什么东西你就尽管扔，你就尽管扔，这就叫做静，这就叫做静。诸幻灭尽，非幻不灭啊，就是只管扔，只管扔的意思。这个。弥陀经的就是阿弥陀经说的是执持佛号，我们上面不是说了吗，执持佛号若一日若七日一心不乱。这个二祖就说了，那八万四千法门都是念佛，就是阿弥陀经说的执持佛号，这个是念佛法门中的一个，并不是固定的，并不是只有这个法才能够生，如果有定法那就不是佛法了，那就不是佛法了。所以说啊，这个不要把这个执持名号认为是净土法门，其他的不是净土法门，这是错误的，这是错误的啊，这不是的，就是八万四千法门全都是念佛法门。而且净土宗他自己也说呢，他净土宗的修行也是有几种啊，持名念佛，还有什么，就是说的是这个持相，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持什么，就是持相念佛吧，持相念佛就是你想着他那个相念佛，还有这一种的，还有就是观无量寿经的那种的观想的念佛，还有实相念佛，就是那个净土宗本身他就有好几种。那实相念佛的就是说的是这个觉悟了，这就是根本了，就是自性弥陀了，就说的就是这个事了。这个本来就是净土宗的念佛方法，所以说别以为是执持名号别的都不行，这是非常非常错误的，这是非常非常错误的。然后后面这个二祖又说了，说到了这个老实，这个念佛啊不难，但是他老实难，人家都说啊，就是就是你不老实，你不老实，这个老实最难。然后二祖后面又解释了什么叫做老实。 送走了一位亲人，去了一趟火葬场，看到人死了以后就是一堆白骨，感想很大。我认为你这个是在打妄想，你在我们这儿说这个是啥意思啊？按我说，你这个是打妄想，打了一个大妄想。你别以为你这么说，我会赞叹你说苦空无常无我。你修了心中心多少座了？还至于看到人家死才有感想？别打这个妄想了，现在你在正修呢。别以为叫这个苦就是了，我可不那个，我可不顺着你的意思说啊。这李菁又开始生气了，我一说话你都说我是打妄想啊。一生气我又不说话了。稍等，我拷贝不下来呢。他主要是他会起嗔恨心，你说他这是打妄想，他不相信，他生气了，他生完了气，他又觉得自己生气不对，所以干脆就自己给自己强制止语吧。前面二祖说了，就是说的是这个念佛不难，老实难，但是没有解释清楚什么叫做老实。后面说了，盖老者不动。这个少师兄，你能上麦吗？
阿弥陀佛。
这个有个地方啊，弄不了，我看看
有
鬼。有
个地方。
打星号的是这两个。对，你读读吧，你读读吧。
盖老者不动，实者不假，使此心常常如是之战绩，一切外境意念什么诸相前来，不被流转而去，若一日若七日，无一日不如是，打成一片，则平日做到一心不乱，临终自然心不颠倒意。念佛不难，除习气难，若不除习气，又安能正入绝地，念念在绝乎？我为此论，明知闻者必以除习气为苦，反是念佛为畏途，或斥为魔说意，而不知真修行者必不和汉思言，定转其昔日之依赖心与贪省事之习气，亦反其所行。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那这个地方二祖就解释了，就解释了这个什么叫做老实，解释的特有意思。什么叫老？老就是不动啊，老的特点它跟年轻，年轻就是动来动去，动来动去啊，啊，老了就动不了了，动不了了，所以老是不动。实是不虚假，不虚假。所以说老实就是念佛不难，唯在老实是说的什么呀？是说的那个真实的，是说的那个不动的啊，说的那个不动的，说的那个不动的。所以说啊，就是要使这个心啊常常如此之战绩啊，就是战绩是怎么样啊，就是你的内心你的外景它来回来你就是不动，你就是不动。这就是说的是这一个，然后的真实呢，就是说的是洞见真实，这一切的虚伪啊，就是说的是能够撇开这些虚伪，洞见真实，真实就是没有一法可立，没有一相可得，这个就是真实。这个地方空空荡荡，连个空荡都不存，这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洞见这个真实，洞见这个真实，这就是老者不动，实者不假。老者不动，实者不假，就是二祖说的是这个心啊，就是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这个就是一切外景意念，就是指的是、这个念头啊，贪嗔痴慢疑啊，外景就是一切的境界嘛，不随着境界转，不随着念头迁，什么什么时候什么什么的变化什么的，你都不被它动摇，就这样的话，一到七天没有一天不这样打成一片啊，就是说的是这个，那就是平时一心不乱了。平时你能够这样一心不乱，就是一天到七天，就是然后呢，没有哪一天不是这样的，打成一片，都不会被昧却，都不会被这个虚假的假象所迷惑，不会被自己的那个心绪所迷惑，不会被外面的这些假象所迷惑。那你临终的时候怎么可能颠倒啊？ 怎么可能颠倒啊？所以说啊，念佛不难，难的是这种认假作真的习气啊，认假作真的习气啊。这个你得除掉这个认假作真的习气，才能够正到正觉，才能够正到正觉。你不除掉这个习气，你怎么可能你不除掉这个认假作真的习气，你怎么可能正到究竟觉悟？你怎么可能念念在觉悟啊？要是我这么说啊，就是大家就会说，哎呀，这个除习气，这不是这很麻烦啊，不好弄啊，念佛这个事儿就是很难啊，或者说，哎呀，你这是说的不对，你这是魔说。二祖的意思是说，就是真修行人呐、啊，真修行人的话，他就会一定就是不会这样的，就是说的是担心，不会这样的小根基。真修行的人呐、啊，一定就是说的会反行，反其所行。就是什么是反其所行啊？就是自己平时依赖之心很重，还有一个就是省事儿。啊，一定跟这两个反着来，一定跟这两个反着来。依赖啥依赖？有个啥可依赖啊？省事儿啥省事儿啊？你想着贪图一个捷径，哪有什么捷径啊？老老实实的走，这就是捷径。这个后面呢，这个习气这个地方上，二祖好像说的还多。这个地方只是一块，后面还说的挺多的。赵师兄你来吧。
于入世法，必趋于中国家，孝父母，有坤弟，和夫妇，信朋友，恪尽人道，以为念佛。于出世法，必趋于兴大悲，度众生，明心地，达本性，空外境，扫积习，归正净土，以为念佛。盖世有出世入世，心无彼此来去也。不念恶即念佛，不念觉即念迷，此指心行，非观口诵。今又误以持佛号即名念佛，随失其宗旨，而留为唱佛，更以贪多为胜，眼成气梗胸痛诸病，人每生厌而一退，久不相应，此即因地不正之可恶可叹也。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净土啊，你说的是就是二祖说了，这个净土不应该是一个法门，应该是所有法门的归处。那么你说的这个可能是说的现在流行说的是禅净密的这个净，就是净土宗额外的作为一个宗派。额外的作为一个宗派的话，他不管你是打坐还是不打坐，他强调的是念佛，他强调的是信愿行。你信有西方极乐世界，你发愿往生，然后你去行持它，怎么行持它？就靠念佛。刚才说了，这个念佛本身都有几种，有持名念佛，有观相念佛，还有观想念佛，还有实相念佛。实相念佛就是你在在处处没有一个不是念佛。说的还有这个呢，还说的还有这个，这个就都是净土宗的。净土宗本身的那个，它最关键在于你信愿行，就是你去关键你去念佛。至于你是打坐念佛，他没有说一定要打坐或者一定要不打坐，他没有说这个，没有说这个。这是这个。我头上着粪。他们是要执持名号的，他们是要执持名号的，他们这个不是关照我们，是就是这个杨师兄不了解这个净土宗。净土宗它的经典依据是五经一论啊，阿弥陀经啊，无量寿经啊，观无量寿经啊，普贤行愿品啊，五经一论，论就是普贤行愿品，五个经典一个论啊，还有就是楞严经的那个耳根圆通章啊，什么什么的，就是这个他们这个前面说了，若一日若七日念执持佛号，一心不乱，他没有说坐上坐下，他没有一个这个，没有一个这个，没有说坐下观照，没有这个说法。坐上持咒坐下观照是心中心法独有的，其他的宗派也没有。然后二祖又接着说了，这个念佛呀，它分的念佛在世间法体现的是忠于国家，忠于父母，忠于兄弟啊，忠于这个有坤弟，这都是论语里面经常有的呀，都不了解，各有各的经典依据。 据，各有各的经典依据。这个对于这个兄弟重兄弟情，然后呢夫妻和睦，和朋友之间讲诚信，然后呢就是说你该尽的这些人伦呐、道德呀什么的，你都恪尽了，就是尽本分了，恪尽职守，尽本分了，这就是念佛，这就是念佛，就是念佛，它还包括世间法的这些尽职、尽责、尽义。这是这个出世间法呢，出世间法的话，那就不是说你自己拜拜了您的，我再不跟你相见了，我去西方极乐世界了，不是这样的。你要就是要有大悲心，你去西方极乐世界是干什么？是为了成果地佛，然后再回来道家慈航度众生的。你要明根本心地，达本来面目，这个空这一切的境界，然后扫除你的积习。就是正究竟的这个净土，这是念佛。也就是说，从出世间法上来讲的话，这个明心见性，正体起用，除习气，这个自度度他，自他圆满，这一切所有的，这全都是念佛。也就是念佛出世间法，这全都没有在念佛之外。全都没有在念头之外。然后二祖就说，为什么这样啊？这个世啊，有这个世间，有出世间，这个心啊，它没有这个心，它没有来没有去啊，没有来没有去。所以说呀，就是说的是什么是念佛。你上面说了念佛是那些，所以于世间法上来说的话，你不念恶就是念佛，就是念佛。还有一个，从出世间法的角度来说的话，你不念这个觉，不念这个究竟觉悟，不达本心，不正本地，那就是迷。所以说念佛就是明究竟的根本，然后再依这个究竟的根本再起大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也就是说的是修行的路，这都是念佛。所以说啊，念佛它的行义是非常就是包括的是非常的高远的，非常的广阔的。它怎么可能就是说的是执持名号呢？现在的人就是把执持名号当成是念佛，哎呀，然后在那批驳别的，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又在执持名号这左做文章，右做文章，然后呢就是变成了一种形式上的一种东西。哎，你看我在念了，这就是说的是嘴念心不念，嘴念心不念。然后他在嘴念上用了很多很多的功夫，结果造成了自己的身体也不舒服，然后身体一不舒服，觉得哎呀，我这个念佛怎么念成这样了，越念越不好了，完了怀疑了，退了，就不相应了。这因地之物啊，这个因地之物是怎么来的？就是把修行当成了就是说的口念佛号。修行其实不关口，它是指的是心啊，指的是心啊，这个心无来无去，这就是修行，这就是念佛。我觉得这一段简单来说就可以说心无彼此来去，这就是念佛。你别误会这念佛了，你光在那口念，你这是念的折腾来折腾去的，你弄不好的话，你就是在这个嘴上做了很多的功夫，然后着相啊，这个那就生了好多退，到时候会生退却之心。看看这一段有什么问题没有？我把这个贴出来，这个第六段就说到了，就是说的是一心不乱。但是怎么样能够一心不乱呢？观心，在观心的这个正途之外，借助于各种法，这八万四千法门全都是念佛法啊，全都是念佛法。这个大家说老实念佛，那个净土宗的人他就把老实念佛说，你只能念佛号，你要是不念佛号去学其他的，你就是叛变，你就是不信净土，你就是叛变了啊。这个二祖说老实不是这个意思，老实不是说的光让你嘴念佛，老实说的意思是老实不动，实是不虚不假啊。所以说你令你的心不动，打成一片 啊，这样的话就正秋尽绝地了呀！不是说你非要支持一个名号，你非要支持一个名号，二祖也说，我这么说可能会引起争议，引起争议。实际上啊，就是这个，在根本的心地上用功，于一切世间的来来去去的根本不动，丝毫不动摇，这就是老实，这就是老实。时时的就是不离实相啊，这就是老实。这才是究竟意义上的老实，这才是究竟意义上的老实。所以说二祖说了这个，那究竟意义上的老实在反映出来是啥样啊？反映出来世间法恪尽职守，伦敦尽分，这个尽情尽意。出世间法就是说的是自利利他，利他圆满，这个正根本扫习气，这个启用，这些都是念佛，这些都是念佛。所以说但这些念佛听着很广啊，但是你要知道这些念佛的这些世界世出世间这么多法，它的根本是什么？它的根本是并没有世出世间，并没有来来去去啊，这个地方是根本啊，这个地方是根本。所以说啊，就是这个主要是这一段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人家说要一心念佛，一心不乱，就在这个地方上，怎么样一心不乱呢？就是执持名号，不能变了，不能动了，要老老实实的修这一个法门。你看，你又去看别的祖师的了，你又去看别的佛经了，你不看阿弥陀经了，你又去看别的佛经了，你又去修行别的法门了。这些法门全都是念佛法门，全都是念。关键是你要汇入根本，你汇入。根本才是真老实，才是真的一心不乱，才是这个真正的这个圆融无碍的净土。这一段说的就是主要是说的一心不乱和这个老实。因为净土宗呢，就是说的你修净土宗啊，他对于他老实念佛这一块他用的心思不大。但是你要是不学净土了，不看净土的经典了，他认为你叛变，他在这块用的心思很大。比如说我学净土的时候的那种呢，就是谬论，就是你不要看大乘经典，你不要看六祖坛经，那六祖坛经不是给念佛的人看的，你不要去看它啊，不要。后来我看了六祖坛经，我都可生气啊，我说呀，这么好的经，那净土宗的人咋不让我看啊？没见过，哎呀，这说的太好了，因为学净土的觉得你看别的这些，好像就叛变了，你应该就只跟这个净土宗的，只能念佛，不能看净土以外的五经议论以外的都不应该看。你要老老实实的持一句佛号，结果自己弄得自己也没有老实念佛，光想着这个也是叛变，那个也是叛变，后来还是咬着牙所谓的叛变出去了。真的，你要是经历过净土，我们那个时候的净土就已经是这个味儿了，已经是这个味儿了。儒家的论语就是念佛啊，对呀、啊、对呀、啊，这个上面说的，但是念佛可不只是论语啊。念佛可不只是论语啊！再说你现在做论语，你做得到吗？一会儿又跟老板去争工资去了，又开始生气了。你先明根本，明了根本，那些自然的就能做得到了。你不明根本，那些不好做。有净土师兄的说修净土保险，修其他的不可靠。他说的就是执持名号这个保险，其他的不可靠。他说的是执持名号的，并不是说的是这个一切的都是以净土为归，一切的就是净土法门难修啊，不一定是好修的。你能保证临终不乱吗？你问他能够保证往生净土吗？修净土保险，你问问他现在保险了还是没保险了？按照我们新中心说的就难听了。那你先修净土才保险，杨子涵你要修净土啊？杨子涵回口就回他一个，那你现在保险了吗？你问问他，这话净土宗的人不一定受得了。大家还有什么没有？袁师兄交给你了。
好，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儿啊。看我们二组说这个净土特别究竟啊，就打消了很多顾虑，修行上的很多顾虑。好，那今天的课我们就到这儿啊，辛苦郭老师。对，纠正了很多净土中的误解。
对，曲解。除了究竟呢，二祖用了好多方便法，就是纠正这个对于净土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歪曲理解。说了信，说了什么叫净，说了什么叫佛，然后呢就说了这个一心不乱，说到这儿了，一心不乱，专持名号，说到这儿了，老实，什么叫老实啊，说到这儿都纠得非常非常好。 今天到这儿，老师
再见。所以现在有一些他们说就一心往心往生净土的或者专修净土，我们都会推荐他看一看我们二祖的这个印心净土印心法要啊，就会开阔很多，然后也深很多。嗯，看把这个净土的这个了义的讲得特别透彻，真是读了心开意解。好，老师再见啊，师兄们再见。